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是爱我们。在这风雨的天气，你保佑我们平安的来到主的圣宝座前，你的大爱这是与我们同在，眷顾每个你宝贝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今天要上的课仰望在你的手里，是吧？每一句话该讲的内容，你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教导。那宝贝的那些真理的那些内容，你就让我们不要错过。谢谢你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我把这个声音关一下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一次把创世纪等于是开了一下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尤其旧约它的头一个块面摩西五经的部分呢，特别的那个丰富，特别重要所以呢，你们就会发现呢，我会在创世纪还有呢出埃及记利未记这样的内容呢，会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我会像拉皮筋儿一样，有的地方我就拉长一点，但后面有些经卷，如果按照教会时间的分配，我可以稍微快一些过，我就给大家快一些过，好吗？哎，所以大家呢就跟着我的这个弹性，如果我拉长一个书卷，就说明那个书卷呢它的内容大家掌握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些我如果讲得快一点。我们就是期望着主在以后再预备美好的机会，在那个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听讲。那创世纪呢，我们今天就接着呢第四个大内容往后讲。在上个礼拜的内容呢，我们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了解旧约圣经，你一定要知道古代世界就是两河流域肥沃新月形地带的这个美好的观念，为什么呢？当你读到旧约的历史甚至一直到了新约，其实圣经呢都没有远离，都没有离开肥沃新月形地带的这个地理概念。只不过到了新约，你比如说，当你读到《使徒行传》，读到那个保罗的几次宣教，你就会发觉它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在旧约时代呢，你就会发觉，哇！当人类历史一出现，记载着人类的信息，我们信息始祖亚伯拉罕的历史，哇，那个肥沃新月形地带，它的那个一个弯，一个月牙的一个角就出现了，波斯湾的乌尔，一路往上上，然后呢，那个就是巴比伦加勒底地的那个哈兰，就是已经上了那个月亮的拱了。然后再一路往下，就到了西南的以色列，然后最后呢，那个月亮那个西南角那个尖儿，就到哪儿了？到埃及了。你就会发现多奇妙整个就这个月弯状的一个地带，就把古代的世界，圣经聊写历史所涵盖的范围整个它就给包括了。那这还不仅仅如此，等到后来以色列国渐渐壮大。然后呢，特别是到了那个以色列王国期间像那个就扫罗，我们先不用多谈，尤其大卫、所罗门统一王国的时候，他就跟周围的国家打交道，仍旧是肥沃新月形地带的这个观念。再到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哇，他的儿子罗伯安在做犹大王，然后呢，导致南北两国分国，分成南北两国了。然后你还会发现，历史就围绕着肥沃月湾，为什么呢？到那儿以后，你会发现碰到的北方的政治因素，像亚兰呐、亚述啊，包括后来犹大被掳巴比伦呐，都在这个肥沃月湾的范围内。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埃及仍旧对那个像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起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埃及的势力仍旧存在。然后等到历史再走向再后来，当波斯帝国出现，你会发觉它还是在肥沃新月形地带的范围之内，发现没有？等到再后来，当希腊帝国兴起了，也许你会问：哎呀，老师啊， 希腊帝国不是在肥沃地月丸地带里头哦，它乃是爱琴海。说的对，但是你别忘了，等到希腊帝国兴起以后，那个亚历山大三大一死，然后他的国家被他的大那个几个将军分成几份儿，那么其中呢有三份儿是仍旧是在肥沃新域型地带起到关键作用的，像哪儿呢？像那个亚历山大港的那个，就是那个托勒密王朝，还有以色列北部的，就是那个叙利亚、塞琉塞琉古、安条克那个王朝，你就会发觉呢，它都是在肥沃月湾那个地带起到作用。还有一个希腊势力是在巴比伦那一带的，你发现奇妙不？那么直到后来什么时间才真正你会发觉？那个肥沃月湾的地带开始不再局限了，那就是等到罗马时期。到罗马时期，罗马就把整个的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陆湖。哎，所以呢，我就鼓励一下弟兄姐妹呢，我用飞快的那个时间呢，这个那个描述，讲述一点地理的观念，就告诉大家呢，如果要想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读好呢，其中有一个辅助性的一个学科，就是圣经地理。如果你稍微有点了解，哎呀，那在读圣经的方面可有帮助了哦。所以只是呢，我们在这堂课当中呢，只是提一下就好了，不多讲。那接着呢，我们就会那个提到啊，就是那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讲肥沃月湾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引来一个中心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是神关注整个宇宙万有，甚至是整个地上全球的一个中心所在。我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呢，你知道中世纪啊，他们在欧洲只要一画地图，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中国的地图把中国放在中心，台湾的地图把台湾放在中心，任何一个国家画自己的地图，基本上都让自己的国家显在那个中心的点的地位。那古代的欧洲世界，他们一直在画地图的时候，是把以色列，是把耶路撒冷作为全球的中心的，那实际上在这方面呢，也可以看出这真是伟大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真是神呐，他拣选的一个国度所在。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们多看重以色列，然后呢，知道在整个了解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提到这个国家，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后来的外邦教会啊。所以这一点呢，异常的重要。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第五个部分。其实呢，从第五个部分，然后呢，第六个部分，然后一直讲到那个创世纪的后来啊，当讲到它的第九个部分，每个小点呢都可以驻足，然后呢，按很多的内容。只是呢，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得比较飞快的过去，我就会不太多解释，而是提到了啊，到了呢。就容易形成呢，就像蜻蜓点水一样，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多多谅解。那在那个本卷书里面呢，《创世纪》里面呢，特别它的第一章，然后呢到第11章啊，它就记载了一些圣经当中非常早的一些重要信息。我们一般呢，初信主的人呢，会比较关注，说呀，哎呀，创造啊，还有人类的堕落犯罪，还有包括洪水，还有巴别塔，圣经里面的记载。因为记载的比较简略，那究竟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像那种，比较直白的，在文学的角度像记叙文，那种角度的记叙那个记载和那个记述啊，还是它有里面有一种灵异或者象征性的写法，在那个有些解经书里面，甚至把它称为神话或者预言性的。这个预言不是 prophesy，不是那个预言，是那个伊索寓言，古代寓言的那种，那个讲明道理的那种寓言。所以历来呢，关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解释的角度有很多。我们在这里呢，由于不是神学课，我们就不多讲。但是呢，在早期的这些记载中呢，请注意有四大信息啊，非常关键。比如说，首先讲到创造的问题。我们接受这些方面呢，都要从信仰的角度来接受。当圣经讲到创造的时候呢，创造是 明确的是指伟大的神呢，从无造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比如说在有些国家里，特别在大陆啊，人们的表述，比如说那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其实"创造"这个词儿啊，不能随便用。创造呢，我们能理解这种讲法，但是"创造"这个词呢，它特别是专指这个物质和有形，无论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现在一般说的明物质，或者科学叫暗物质，就是你看不到的。科学家说的有些暗物质的存在，其实，在圣经的宣告而言，都是伟大的上帝从无造有才有的结果。所以，当圣经讲到那个 bara，就是那个创造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使用原材料的一种制造。所以就请大家注意哦，就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就用创造叫 bara，就是英文就是 create。等到再后来再讲到神造什么造什么造什么的时候，那个造就变成希伯来文另外一个词了，就变成什么呢？它乃是使用原料的造。知道这种观念吧？那这就蛮有意思了，这就可以那个引发我们非常多的思想。那总之呢，伟大的创造论的学说，你知道，在圣经里，它对信仰的意义何在呢？就在于它宣告宇宙万有的生成，宇宙万有的存有，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所谓的大爆炸，然后呢，那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来由，一个结果，乃是伟大的创造主完全从无创造产生有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那么我们简而言之呢，我们说呀，创造论，否定了什么呢？否定了无神论，否定了多神论，否定了宿命论、进化论、泛神论，还有唯物论，都给你否定了。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啊，要对创造论呢、有一个特别那个美好的一种秉持，一个坚信，一个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你真的说起来内容很多，你比如说，如果你不承认创造的话，那个认为宇宙万有当中它就是自然生成，它没有神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真的怪力乱神非常之多，有些不能解释的现象非常之多，尤其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在东北的人，我从小在农村就看到一些灵异现象。经历看到别人家的，那个身边的有些情形，如果你要说绝对没有神，你知道吗？那是骗不了老百姓的，怎么解释？然后呢？但是呢，你会发觉人会把一旦认为有一些神秘力量，人们就会把它发展为多神论。然后人呢，当自己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因素在制约着人生。人摆脱不开，于是就产生宿命论。然后呢，科学家像达尔文他们，又在坚持，那个就是那个在自然界当中，那适者生存，那些比较弱者，他要经过淘汰，要有一个进化过程。所以人们说，我们都是从海里上来的，原来我们是鱼。所以呢，又有进化论。然后呢？那个又有一些古代的民族呢，他们认为无论山水河流各个方面，通通都是神，所以又产生泛神论。然后呢，无产阶级呢，那个无神论者还发展成纯物质主义，那么就是唯物论。但是我们说呀、无论无神论、多神论、宿命论、进化论、泛神论、唯物论，都无法解释这个世界。只有什么呢？只有有神论，而只有有神论呢？光有神还不行，这个神还得经过确定，是谁呢？就是圣经里面的独一真神，他乃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在信仰上要加以确定啊。当你确定宇宙外有，尤其是人是被伟大的神创造的，哇，这个意义就非常之重大。你就知道人活着带有目的。 你就不能像历史上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历史时期，随便把人就当做韭菜一样割。你比如说在柬埔寨，在那个红色高棉那个阶段，哇，多少华侨，多少老百姓，说被杀就被杀，为什么呢？因为无产阶级，因为唯物论者认为生命不重要，生命是可有可无的。我有命令，我有权柄，就可以决定你的存活与否。但是呢，为什么基督教不这么看？基督教认为，一个囚犯，一个马上要执行死刑的人，他的灵魂还有价值，他可能在结束他的生命的最之前的那一刹那，可能还有得恩典的机会。这就是什么呢？一切都根源于伟大的创造。所以这一点呢，当我们提到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尤其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那可不简单了。只是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不多停留了啊。然后另外呢，当讲到就是早期的信息当中，当提到人的犯罪和堕落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个圣经的观念。圣经怎么看待人类的犯罪堕落呢？那当然就跟第三章里面提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亚当夏娃所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吃的本身，那个无神论者呢，一般就关注在上帝好像不喜欢人类有智慧，所以人类一有智慧，他就把人类给惩罚了。其实我们要要，所以我们说，有人懂圣经，有人不懂圣经。圣经不要人有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圣经要人拥有的又是什么样的智慧？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对不对？其实那样，那个圣经不要人有的就是越过上帝的智慧，人最好不要有，因为人一有，他的麻烦就来了。但什么样的智慧人应该拥有呢？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敬畏耶和华神的智慧，神启示的智慧，还有借着圣灵，尤其是借着他的儿子带来的启示的丰满的智慧，人是不断的在主里可以得着的。哎，那犯罪堕落意味着什么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下呢，它的原始观念，在希伯来文呢。把犯罪你知道吗？那个叫做什么？其实就叫做打不中。什么叫打不中？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观念，它是指如果有人一个勇士搭弓射箭，射向一个靶子一个目标，结果偏了没打中，这个呢叫做犯罪。一直这个观念一直到新约希腊文当中论到犯罪这个，也依然是这个观念，叫打不中。好有意思啊，所以呢，很值得我们大家思想。那么，一般人们的解释在哪里呢？一般的解释就是，就倾向于说，伟大的上帝当创造人、创造宇宙万有，他是朝向一个目标的。但犯罪就使得这个目标怎么样呢？产生偏离，最后无法达到伟大上帝的原本心意当中所定的目标。你知道到后来怎样才能恢复？恢复到原点，靠着救恩。所以，当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普通人、教外的人能奔向那个标杆吗？奔不了的。只有蒙恩的得救的人才能奔向那个标杆。所以注意这个犯罪和堕落这个事实。那么另外呢，就是犯罪呢、堕落呢，大家另外要注意它里面带来的情形，就是带来死的这个结局。圣经当中刚提到你们吃的日子。吃的时候就必定死，他的死里面还有这几种角度，比如说灵性跟伟大上帝的隔绝，在伊甸园里，神说出现就出现，然后呢说见面就见面了，但是你会看见一出伊甸乐园，除非伟大的上帝来找人，人自己是找不到神的，所以呢，这地上的很多的宗教，你知道吗？按原理来讲，他们根本上来讲都是人在找神。因为那个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上帝在人的里头啊，起初在造的时候放了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啊是除了神来填满，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填满的，所以奥古斯丁就说，除非你进来，要不然我得不了安息。那么你知道吗？人类其实在没有认识真神前呢，那个空隙啊，就使得人极其极其的无聊痛苦。 所以你会看见很多的信仰都在找，但是你会看见孔子没找着，孟子没找着，然后呢，老子没找着，释迦牟尼没有找到，这地上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学说都没有找着，为什么呢？人找不到，人就会用别的学说来以为是这样，那真正确实是那样的。必须得伟大的上帝怎么样呢？介入人类历史的时空，把那个完整的启示给带来。所以这就是基督教跟一般自然宗教、跟普通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一个作家，基督徒的作家，前几年写了一个一本书，其实我们教会的书房应该有卖的，叫那个《永恒入侵时间》。你们看过这本书没？这本书挺好看的。其实他当讲到永恒，入侵时间的时候，他就是在讲伟大的上帝，其实在人类历史，尤其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对人类历史时空的入侵。他不入侵不行的。比如说，我们刚过完圣诞节，圣诞节其实就是伟大道成肉身的神对人类历史的一次入侵。哎，一次入侵，只有这个入侵才会怎么样呢？把恩典真理带来，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另外呢，那个死啊，不单单代表着人和神之间的隔绝，死还代表着人身体的死，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不多提。那另外呢，就是那个早期的信息当中啊，有一个部分叫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洪水的这个重要的观念。大家知道洪水，是挪亚时期，挪亚时代。那么呢，那个。就是神惩治当时犯罪作恶的人，因为呢，神惩罚的标准是依据在当时的人呢是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所以神就看到了当时只有挪亚一家，而且挪亚一家呢，其实明确说，就是他挪亚自己，挪亚自己是义人，但是呢，这义人啊。就把整个的那个得救的恩典呢带到全家，让全家八口都拥有了，那我们就会看见呢，其实洪水呢就带有着审判的意味。那么呢，另外呢，大家如果那个看到洪水，你还会看到什么呢？就期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到，其实洪水它另外它遥遥所指向的，这是。未来世界要遭受的另外一次的大审判，只不过在形态上有所不同。挪亚的时候是用水，下一次我问你，会用什么？会用火。所以水火无情啊，你知道吧？两种情形。那么呢，如果大家说，哎呀，那如果用火啊，那未来会有怎样的情况？不用着急。教会不是马上就要在那个周间查经，你知道要查什么了？要查彼得前后书了。你们将会看到彼得讲到早期用洪水，未来用火的相应的教训，好不好？我们这里就不多停留。哎，所以呢，洪水不单单是已经发生过去的历史，现在很多人们感兴趣说，哎。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啊，好多国家的历史都有古代的关于洪水的传说。其实呢，讲了多少遍，大禹治水，或者是过家门不那个几次过家门不入，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必要，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圣经里面提到洪水的时候，是遥遥指向将来的火的审判，所以等着瞧吧。所以呢，洪水当中的无论是方舟。无论是得救的人，还有生物、活物，它每个角色的背后都有表记性的作用，指向未来的个体。比如说，指向未来的我们，还有指向未来的人们，哎，非常具体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形呢，就是巴别的变乱还有分散。当我们今天在读到那个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哎呀，它究竟在主前多少年？然后这个从科学家的角度、建筑师的角度，因为西方的油画当中还甚至有关于巴别塔的想象图嘛，那个这个别塔究竟有多大？然后建了多高的时候，那个工程停止的？ 人们一般都会关心这些。其实呢，巴别塔的那个辩论和分散呢，它有着非常强的属灵的寓意。你知道巴别塔呀，就是那个它预示着一个情况。巴别塔的建造呢，它乃是人类最早当初方舟的那一家八口呢，是从亚拉腊山，就是亚美尼亚高加索那边，然后呢，亚拉腊山呢，然后一直怎么样呢，就往南迁，然后就到了两河流域，也就是肥沃月湾地带最好的区域在哪里呢？你知道吗？就在现在的伊拉克。哎，所以你看到伊拉克老打呀，但是其实在古代那可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而且两河流域啊很重要啊，比如说牛猪都是在那里被驯化的，成为家畜的，你知道吗？还有像我们现在爱吃面包、爱吃馒头、爱吃饺子，小麦也是最早在那里成为那个人类的农作物的，非常重要。那么人们呢，你会发觉，从古至今，人类都有聚集在一起的一种意愿。所以在巴别塔被建造这件事上，你会看见城市、都市诞生的它的需要，还有它的过程。你好好想想，当人们如果为了一个目标建一个，比如说建一个巴别塔，那其实呢，一系列配套的设施都，和产业都会诞生。就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买一个新的楼、新的楼盘、新的物业，你一般最关心的是什么？哎呀，那个地方配套设施怎么样啊？我家子里的孩子要上幼儿园，要上学校，然后呢，我老了，我要上医院，我想吃饭，我要到菜市场。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要先有这些东西，你才去买这个物业。但是古代的情形有点不一样，是先为了巴别塔，一下子等后来呢，就产生一系列城市方面的需求，知道吗？工人白天上班，然后在工人当中有白领、有设计师，然后有蓝领、有劳苦的，然后有后勤的，然后他们得有家庭妇女，然后有家庭嘛，然后就有幼儿园、就有学校、就有菜市场，有各方面的设施。然后呢，工人下班还得去小酒馆吧。当时的人们要想寻乐，还得去另外一些不好的场所吧，你知道吗？因此，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观念。有一次我搭飞机要去一个地方培训，我那个在飞机上就看南航的那个飞机上的刊物，有一篇文章就讲到那个都市，结果那个文章当中有一个副题目，小题目就讲到上帝恨恶都市。为什么上帝恨恶都市呢？因为都市里面呢，有着非常复杂的系统，有着非常黑暗的一些角落、一些东西、一些功能。我们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啊。所以呢，神呢，那个让巴别塔被建造，然后呢，把人的语言把它变乱了，让它分散的全地，它其实呢，有着非常深的一些用意，还有呢，有着最原始的很奇妙的一些考量，在这里呢，真值得我们好好想。那么，与那个巴别的辩论和分散呢，你会看见，圣经当中是不是伟大的神绝对的恨恶人的那个聚集呢？又不是。在语言的角度，你会发现呢，巴别塔的建造就带来了好多语言的那个变化。如果你到国内啊，特别在浙江、福建、广东，有些地方，一个村子和另外一个村子说话都不一样。有的那个甚至呢，在广东，有些人呢，拥有着个别的姓氏，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在中山，台山附近生活的一个老广东的一个阿姨，姓梅，梅花的梅。她说她的这个姓当中啊，有个别词的发音，是只有这个姓的人才那么发的，你说奇怪不？它不仅仅是村子和村子之间的变化，所以语言的变化，你简直那个变乱之多呀，你简直无法想象。但是呢，圣经当中就像我告诉大家彩虹一样，就像洪水，它预示着未来的那个火的审判，而巴别的那个语音的变乱和分散，如果你把它的那个彩虹的一端落在那个 创世纪当中的洪水，然后你遥遥的把它另外一端落在新约圣经里，我告诉你，你就将会有一个奇妙的结论。你可以把它的另一端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初代的教会里的时候，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在聚会当中，同样是许多的语言，但是这许多的语言不是为了沟通，反而是为了沟通，而且为了沟通呢，他们只讲明一件事儿，就是犹太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伟大的天父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了传这一信息，你看到奇妙没有？哎，所以呢，旧约新约，有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它的联系啊，它是成正比的。比如说洪水和未来的火，它都指着审判，它是正比。但是呢，另外还有反比的，相反意义的。比如说巴别的变乱是为了让人不沟通，于是就分散全体。但是五旬节的方言次现来。然后呢，宣教的语言被赐下来，多国的语言被使用，反而是为了在灵里沟通一个真理事实。你看到没有？多奇妙啊！所以这些早期的信息当中呢，隐含着非常多的这些属灵的奥妙的内容。大家呢多多去思想。那接着呢，就是第六个那个关键的内容是讲到那个在创世纪当中啊，出现了几位属灵的伟人。那这几位属灵的伟人呢？可惜我就是不能给你们一点一点的，就像剥饼那样，给你们剥开，越剥越细，越剥越细。其实呢，这几位属灵的伟人呢，假如我们有时间细讲啊，今天的上课的完了的内容都不够，非常值得好好的讲。但是呢，时间不行啊。首先，我们提到那个关于那个亚伯，那个大家注意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请注意他。在圣经当中如何表现，然后呢，他那个与他对应性的一个人物呢，就是该隐。而且你要注意到这个人物呢，请你在读经的时候，请你另外有点儿就是注意他的圣经对他语言不多，可是他的描述却很关键。你会发觉那个该隐是种地的，哎，他整个的注意力是跟地打交道。然后从地产生出什么来呢？就是那个五谷杂粮、菜蔬，哦，所以呢，产生出这些来。那如果你结合着新约圣经，你就可以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一旦提到从地里、从世界产生的东西，它的寓意是什么？其实，地产生出菜蔬，或者是那个粮食，它都跟人的。老亚当天然人的生命当中所要发展的事物有相应的关系，知道吧？他这所以在这里呢，若非用灵异的角度解释，解释不好的哦。但是如果对比起亚伯来呢，你会发觉亚伯是干啥的？亚伯是牧羊人，牧羊人呢，他就吃一块草地呢，他就会转移另外的地方，然后他那个亚伯呢，就需要常常住帐篷。哎，你注意到，圣经当中呢，就特别提到，在地上如果生活有点漂泊不定的，通常它都寓意着这样的人不以世界为家，有着另外一种向往。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创世纪当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呢，到了新约。到了新约，尤其是讲到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信心伟人在地上不以世界为家，然后在地上那些受逼迫的神的儿女，那些信心的伟人，都是世界配偶的人，他们真正的家在天上。你就可以知道两种人物的划分了。亚伯预示着什么？该隐预示着什么？其实该隐就预示着。只以地上的生活为念，哎，砖破的脑袋呀，都跟土地打交道， 哎，以地为那个为愿望，以地为理想，以地为目标的人，但是亚伯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亚伯呢，在他向神献祭的时候，亚伯是取羔羊当中的那好的，而且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又是同那个头生的，又是美的。如果按照出埃及记的当中讲到那个逾越节羔羊的标准，又如果你要看到利未记当中讲到那五种祭，讲到燔祭取祭牲的标准，你就知道亚伯所献上的原来是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的预表的，知道吧？你这么看，而且呢，你知道吗？该隐是拿自己劳力流汗，从自己的肉体情欲地土当中所取得来的，来向神献祭。他就表明，人在用肉体所劳作的一切取得上帝的喜悦。但是呢，亚伯所用的是什么呢？他知道怎么的也不能让他的上帝去喜悦，因此他拿来一个有生命的，要无辜的死为他替代，在让那个寄生处在他与伟大的上帝之间。所以你看到，从亚伯献祭，救恩是不是如此表明的？到后来以色列人所献上的羔羊、牛犊，到新约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和神之间成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发现没有？所以呢，有我们初读圣经的人，若是理解不了为什么亚伯献祭就得喜悦，结果呢，那个该隐那个献祭，神就不喜欢。哎，那个当然呢，有人就说哦，有人也解释说，那里后来神来跟那个该隐讲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怎么样呢？已经伏在你面前了。哎。那有的人就讲哦，那应该是不是指着平时亚伯就行为挺好的，然后呢，那个该隐行为不好。其实那个行，不单指着平时的生命，还尤其在指着献祭的这件事上。所以这件事呢，其实亚伯和该隐献祭，揭示了一个救恩最终点的一个实在问题，那就是人靠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问题，在圣经的原则中，靠羔羊，靠救赎之物，靠替代之物。所以这就是我上一次跟你们上课的时候告诉过你们，圣经里面呢是有一条啊血线穿过的，你知道吗？第一，这个血线的起点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皮子被杀的活物，从他身上开始了，然后紧接着就到了第四章，那个就出现，亚伯杀了那个羔羊来替代他在神面前献祭，你知道这个血线就一直延续，就这一直延续。我请问你，这个血线在该隐的身上，在该隐的细节那个细节上，献祭的细节上，能不能得到延续？不能。因为你砍了不管多大的南瓜，多大的冬瓜，多大的白菜，多大的瓜果，它流的都不叫血，知道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亚伯的这个事上的时候，特别请记得这个关键的这个真理所在。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啊那个以诺，哇，以诺这个人物你喜欢不？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有些我们基督教的团体中，比如说，他们喜欢教导内在生活的话，你就会发觉，像以诺，往往是他们特别喜欢讲。那特别呢，以诺啊，他的圣经非常明显的，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他，他与神同行，哎，300年。其实呢，如果你要是看以诺呢，他其实蛮有意思的。他呢，在世上那个活着的时候啊，其实才活的时间不长，哎，在那个如果他与神同行啊300年，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些年，大家还记得多少年吗？65年，你知道吗？如果在当时的时代，他那个 后来是被神取去了，他跟以利亚都是没有经过死位的。实际上，如果作为当时世代的人呢、啊，如果你把他的岁数结合到那个马土撒拉，那么大家知道马土撒拉多大年纪？969啊，969很好。你知道吗？如果969跟那个365如果比起来，你就会发觉啊，那个以诺在当时世代人眼中活得算寿命短的人。哎，因为只活差不多呢，就是那个三分之一嘛。但是这个人呢，在世人的眼中，活到当时人们的寿数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可是这个人呢，却没有经过死，他直到今天都活着。那其重要的观念呢，就在于与神同行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圣经没有太多说，哎，只讲了他与神同行。那个，然后呢，过了300年，哇，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在当时的世代，人们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而且当时那个全地是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因为自然被破坏的相应还算比较少嘛。到挪亚的时候就厉害了。那么你知道吗？人们还选择与神同行。哎呀，这个是奥秘，这个是极大的奥秘。那么呢，后来其实很多基督教的团体。像他们会挖掘，基督教历史，它其实说起来是天主教的历史。大家知道有一位那个就那个天主教的一位圣徒，叫做劳伦斯弟兄，知道他吧？哎，那个就后来呢，人们一般怎么去定义以诺与神同行呢？就是指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就是在遵守神的命令，然后呢。以神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呼吸，然后在大事小情上都倚靠主，跟主过着非常甜蜜的、随时随在的这种生命相交的这样的生命经验，用很多这样的角度呢来形容他。当然，我们不能知道他生活的原貌了，但是这个人呢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样板，很吸引我们来追求。在这里呢就不能多说了。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挪亚，那个你会看到这几个人物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每一个人物，在他当时的世代呢，这些属灵的伟人呢，都反映出他的反时代、反潮流性，明白这意思吧？任何一个时代，你如果要是想区分属灵的人物有什么特征，请记得，他会跟普通的人物活得有些不同，而且极大的不同。从挪亚的角度呢，当然他造方舟有些细节大家自己看了。我们用分析的角度，你会发觉，哇，这是在当时世代是一个义人，在神眼中被看为是义人。当然，请教的大家记得啊，挪亚时代神看义人的标准和后来当亚伯拉罕出现了，神看义人的标准不一样的。等到后再后来呢，当摩西律法被颁布了，义人的标准又不一样了，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苛刻，那么，挪亚时代艺人的标准应该就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世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挪亚却不同。啊，挪亚怎么样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细节的看圣经，他和以诺一样，也是与神同行，也是与神同行的，所以神很喜欢，于是就让他和他的那个一家八口呢，整个的来建造方舟。那大家知道呢，建造方舟跟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急着要造那个航母不一样。你造航母一定得挨着海边儿，所以像中国的航母，像在大连造或者在上海造，在哪儿造，哎，都必须得挨着海港。美国也是。但是呢，挪亚当时造方舟，你知道反时代的特征在哪里？它是在旱地上造，然后它。预告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大洪水到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挪亚一家八口啊，一边造方舟，一边干啥呢？一边传义道。那个义道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是洪水要来。所以反时代不？那个大家呢都歌舞升平，所以后来按照主耶稣的讲法，就是挪亚的时候。人们怎么样呢？照常吃喝嫁娶干什么的，不知不觉， 洪水就来了。所以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安康。但是呢，作为挪亚这样的属灵人物，却在宣传跟当时一切好的形势相反的一个可怕的未来将会瞬间来到。所以呢，它跟我们现在教会传道者的性质一样不一样？也一样。今天不管我们的生活多好，其实我们都应该有着末日的危机在身上，是不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沉溺在如今有的平安、安全和安逸里面，因为我们还要为那即将要来的另外一个大洪水，但它不是洪水，它乃是火来做准备。所以呢，看到挪亚啊。然后呢，我们另外要看的呢，就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还有呢约瑟，这四个人物。那这个四个人物呢，我们会看见他的描述他们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啊，哎呀，真的丰富，是从11章的结尾，然后一直到第50章，圣经就着意在强调这四个伟大的人物。那么在这四个伟大的人物当中呢，其中你会发觉讲到以撒的部分内容比较偏少。比较多的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那个雅各，然后还有呢，约瑟，哎呀，特别美妙。那个，关于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在灵性方面，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啊，我上次有告诉大家，大家呢就可以去找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那本书，你读完之后啊，我都建议有些书呢。是可以一生伴随在你的枕头边的，像荒漠甘泉，然后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都属于这一类的书，你好好细读，哇，太好了，那本书写的，别一次读完就觉得说，哦，我读完了，多读几次，你一定会喜爱得不得了啊！那我们当看到这四个人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看他们呢？其实，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呢，你重要的是要看信心的那个发明。其实呢，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对神的倚靠和跟随，主要是神是反映在什么呢？就像罗马书第4章第17节那里所讲的，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显明的，其实主要是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无变为有，二是啥？使死人复活，这两方面。那么，怎么叫死人变为有呢？那个从无变为有呢？主要表现在撒拉生儿子的事上。那怎么叫死人复活呢？就表现在第22章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事上。那么其中呢，从无到有，神使无那个产生有，那么呢，被记载的内容最为集中，亚伯拉罕经历的历程也最为漫长，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生儿子。那我们实际上呢，我们简而言之，我们说呀，亚伯拉罕和那个撒拉，他们早期的名字叫亚伯兰和撒莱，后来当那个以斯玛利被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因此就可以知道，原来这夫妻俩不孕呢。是由于谁？不是由于男方，很不公平，是由于女方。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当你在读圣经讲到撒莱不孕的时候，这个过程，撒莱的身体的状况，绝对不是在今天我们一般说的哦，哪个妇女哪个姐妹她不能生孩子，然后呢，中医一检查，哎呦，宫寒。大家知道什么叫宫寒，就是子宫太凉了，因此呢，受精不容易着床，那给你调一调，给你调调就好了。有的中医还真的挺厉害。撒拉的性质显然不是这个。圣经当中亚伯拉罕所信的是神从无造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撒莱的身体是不能够经过世上的医生，不管用什么样食物或者药物来调的。 从无得造有，你体会吧。也就是伟大上帝的能力若不干预到撒来的身体中，撒来根本无法怀孕。你要相信到这个地步，那这就厉害了。哇，这就厉害了。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看到这一点。那么，因此呢，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信心方面对上帝的仰望。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看死人复活。那么呢，在死人复活那个事上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摩利亚山上，你会看见呢一个父亲，然后呢一个儿子，然后一个脚被卡在灌木当中的一只公羊。其实呢，这几个角色非常丰富。亚伯拉罕呢，既代表他自己，然后又代表着所有啊蒙恩得救要把最宝贵的礼物要献给神的普通的神的会众们。然而呢，你知道吗？那个这里面呢，亚伯拉罕很有着就是作为可以作为天父预表和那个表记的一部分作用，那就是。大家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在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宣告说：“伟大的天父为了爱你我的缘故，就把他最爱的独生子给我们。”是不是？对，你在摩利亚山上看到亚伯拉罕是不是把他最爱的以撒给了出去，跟天父把他的独生儿子给出去，像不像？非常像。然后呢，以撒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他既代表他自己，他需要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二节里面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要献上，同时他又表明耶稣基督，他甘愿被献上。你在看到以撒被献上的过程中，他有没有挣扎？你知道吗？一般呢，我们现在那个讲到以撒呀，究竟在被献上的时候，他应该有多大岁数了？好多人认为他有几岁？十来岁，因为他被叫做是童子嘛。但是犹太人的传说，他按理说应该有37岁。他如果想挣扎，亚伯拉罕更从体力上根本不是他的个儿。但是你会他看到以撒乖乖的，你绑我就绑我吧，砍我就砍我吧，一点都不做挣扎，跟耶稣基督的顺服一样不一样？圣经当中，耶稣就曾经对人讲。对门徒讲，那个你以为我不能叫父差遣12营天使来吗？耶稣在面对人的逮捕和受刑、受刑罚和牺牲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吗？但耶稣乖不乖，顺服不顺服，极端顺服。哎，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看到耶稣，他的身上又有着不同的角色的展现，但是在那个故事当中呢？你会看见，又会看见另外一个角色的出现，公羊。真正到了公羊出现，公羊又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公羊出现的那个情形里，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顶峰。然后呢，因为他献上以撒的那个表示，是他在神面前完全敞开，然后呢，不加保留，完全献上的一个彻底的表示。但是在这个同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也达到最高点，那就是神真正让有一位成为替代的，就是那个公羊。其实这个公羊就是亚伯兰呐，一路走到哪里，他都柱石在神面前献祭嘛。然后追溯到第四章，我们又看见亚伯所献上的羔羊。都可以在那个公羊身上看到角色，又在逾越节可以看得到，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创世纪第22章啊，极其伟大。当你看到这第22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亚伯拉罕的一生走到极高，最极点。然后在那一章里，你好好琢磨，为什么伟大的上帝一看到亚伯拉罕的举动。然后呢，当那个公羊后来被取为那个作为献祭之物，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啥呢？神在当时啊，一定充满热诚，就像英文所说的 passion，充满热情，神充满喜乐，大声的宣告说：“论福，我要赐 大福给你。论到子孙，我要让你的子孙怎么样呢？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那里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神看亚伯拉罕已经说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啥话都不要讲了。你的信心透明了，你的信心的尺度那个程度啊，热度达到最高点了，不需要更高了，行了，妥了，啥都别说了。你说神达到最高点的满意，所以等到你读到第25章，当最后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24章，亚伯拉罕为那个以撒娶妻子，亚伯拉罕才不操心呢，派个仆人就出去了。那个仆人一定美好的完成任务，因为一切都在安息之中了。等到第25章，你会发觉，当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拉死了以后，结果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图拉，然后又生几个儿子，所以他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特别像，一看亚伯拉罕到年老了还生子啊，你就看出这个人生命力旺盛，哎。然后你就看到，其实他非常符合诗篇92篇那里面所讲的，一人到年老的时候，还像棕树和发旺和那个香柏木，那个柱并生长发旺在神的院宇里面，而且圣经描述是他们到年老了还满了枝浆而长发青，亚伯拉罕真是结果子不止了，是不是？哎，我们一般的如果在国内。看到这样的老人家，如果到老了还这么结果子不止的，我们就一般就会说了，这老不正经的啊。但是呢，你在属灵的里头，你就不会这么说，你就说这属灵的老人呐，真的让人羡慕啊，让人羡慕。当然，是不是每个属灵的老人到老了都一定要生那么多孩子呢？倒也不见得了啊。那个亚伯拉罕呢，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例啊。所以，当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以撒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他的呢，就在这个人身上，他的蒙应许啊。你在以撒的身上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的他的温和，他的温柔。你以撒呢，特别擅长的就是逆来顺受。所以如果你要是讲到圣经当中有一个圣灵的果子，我就特别愿意用温柔这个第8个果子啊，用在他身上，温柔。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呐、啊，由于温柔，由于温和，真是有容乃大。到后来，这个人呐、啊，特别能够承受地土。神很信实，当那个亚伯拉罕临死之前呢，他就把自己速生的，也就是跟马土撒拉所生的那些儿子，老早就给他们一点钱呢、啊，给他们一点产业，打发他们就走了，都是可移动的。然后把那些更好的家产都留给什么呢？留给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以撒是承受万有的那个角色。哎呀，这样的人物，我告诉你，以撒，我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我就真盼望人一生啊，就能像以撒这样活得不要大起大落，知道吧？不要有太多的悲剧喜剧。就是活得非常的平安。当然，以撒呢，唯有的一点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一段时间身体不怎么好，然后呢，嘴馋，想吃美味，于是就产生了他的2个儿子，其中一个小儿子来，然后呢，来骗他的事儿。哦，那是短暂的那个情形。但是以撒的其他别的一生，完全是活在应许和神的同在的保守中。大家注意这点。那雅各呢？我就特别要看那个注意，让大家注意呢，就是大家看雅各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什么呢？如果按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那本书的作者他所写的，哎，我特别喜欢那个作者的描述，就是神呐、啊，伟大的圣灵，神呐、啊，用他那个柔软的、非常充满艺术的手，原话更加好听啊。就是用金线、银线细细的编织雅各的生命，所以在雅各的身上呢，你会看到极大的人性的冲突。然后呢，的那个他的前面，他的为人，他的伪造，他的某些部分，其实是让你会觉得你非常不喜欢。但是等这个雅各经历了一 一切事情，尤其是经过比努以勒那个亚伯杜口伟大神的对付，让他成为一个瘸腿的人。雅各从前呢，哇，那个你看到这个小老头啊，其实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雅各，如果你好好要是研读他的年纪啊，你讲到他的年纪的问题，其实雅各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呢，到哈兰去娶那个一开始很想娶的就是拉结，没想到后来被骗娶了利亚。但是后来呢，他整个俩妻俩妾，大家很多男人都很羡慕，哇，这个齐人之福啊，活得非常的乐哉快哉。但是其实呢，是痛苦无比的。那么其实呢，雅各在离开家，如果是奔向哈兰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扔给你们一个悬念，你知道当时的雅各已经多大年纪了吗？已经是个小老头了。但是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实际上年纪蛮大了，因为他活在世上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怎么太长。他到后来呢，你结合着他提到那个什么时候到埃及，什么时候生约瑟啊，什么什么的，他在147岁的时候去世，所以他的年岁啊清清楚楚。可是雅各，他从年少。然后一直到他成为小老头，然后呢，为躲避他哥哥，才跑到哈兰去，却反映出雅各有一部分的坚持是非常了不得的，那就是当他的哥哥以扫去娶谁的女儿为妻，我告诉你啊，他这一开始娶那个迦南那个就是那个当地的女子为妻的。后来又娶以实玛利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女子，以扫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是一个情欲的化身，就自己想干啥他就干啥，想干啥的时候连为了一口吃的啊，长子名分都可以不要。但是你会看见在雅各的身上，虽然这个人呢也不好，狡诈，然后呢会算计，哇，很像现在很多的犹太人。那个心里有数啊，那个心，所以我告诉你，现在你发现犹太人如果多厉害，尤其在经商、在算计人方面，这是他们负面的方面啊，不是说我们没有替他们好的方面，你在雅各身上都能看得到。你在雅各后来身上，你会看见，哇，他在舅舅家的时候，用那个柳条枝、那个剥皮的方式，让他的那个强壮的羊交配的对着那个物质交配，就产生出什么什么样的羊来，然后他的羊越来越多，他舅舅的羊越来越减少，而且身体还不好，你就会看见，都能从现在的犹太人身上看到影子。你会发现你不喜欢他，可是呢，后来伟大上帝的手，圣灵的工作。就像在这个人身上用金线、银线编织过一样，最后达到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属灵的工程。哇哇，在圣经当中啊，如果你要问我哪个人物你很喜欢，我告诉你，雅各我非常喜欢。我虽然没有像他那么狡诈，但是看到他呢，也有我的脑瓜比不上他，我特别笨，特别蠢。但是我看到他，我就发觉有希望，你知道有啥希望？这么一个不怎么好的人，上帝却对他那么好，那而且能改变他，能让他最后的生命呢是炉火纯青，你知道吗？圣经当中一般很多的那个组内的一些长者、一些老人家，都特别会喜欢读创世纪的末了，来看他。为什么在末了看他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雅各到年老的时候，非常懂得上帝的计划。你比如说，约瑟把两个儿子牵来，结果呢，雅各双手一交叉，把那个次序整个给你颠倒，把大的变成小的，小的变成大的，约瑟进行纠正，结果人家雅各说啥？雅各当时已经老眼昏花，已经身体不行了，但是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别管。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个知道是什么？他这个知道其实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17节18节里面所说的，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知道的。然后后来你看。 案，当他为自己的十二个儿子依次从流便到便雅悯，讲每个人的状况。我们的牧师在新的一年特别喜欢讲的约瑟的部分，是不是？我告诉你，除了约瑟的部分，还有别的部分，每个人讲到的都是论到的都非常精彩，表明这个老人家蠢不蠢，无知不无知，愚昧不愚昧，老糊涂不，一点都不。心里面呢，我们东北人说像明镜似的，啥都知道。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发完预言，然后呢，圣经上描绘这个老人家自己坐在床上，扶着杖，敬拜神。哎呀，这一景象解释太美好了。所以大家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读到这些宝贵的人物，请你多注意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啊，为什么我们放《创世纪》的内容多讲一点？就是因为这些部分呢，你要不提它一下呢，简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所读的经卷，好不好？所以我呢，我其实就是冒了一大险我要把这样的内容拉长呢，我就要特别取得像师母啊、像米修牧师他们的同意的否则每一次上课都是有进度的，知道吧？哎，但是我打乱了这个进度啊，在这样的内容呢，跟你们时间稍微久一点啊，所以呢，当大家看到那个像雅各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在他的身上呢，看伟大的上帝如何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人的经历，来把一个人更新改变，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啊，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都会出现的，都会出现的。比如说，人们读到雅各。一般就会问，雅各跟他哥哥在约旦河东，在基列地，当遇见的时候，后来他的哥哥不杀他，然后他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的哥哥爱上了那个雅各所送来的这些礼物啦，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吗？读创世纪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创世纪正因为它有趣儿，它深刻，人们问问题的内容就多。但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你们，才不是呢。你知道，雅各和他哥哥后来见面，然后呢，那个雅各和他哥哥，然后呢，搂在一起哭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在那时候啊，两个人的哭各有实质内容。你知道谁的哭最真诚？假如你懂得圣经的话。我就告诉你，以扫的哭，真正是从哥哥的角度在哭。雅各的哭，是一边在哭，一边还在盘算着会不会有意外发生。你知道为啥？在这里呢，提到雅各呢，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以扫。以扫，圣经当中呢，可以用特别的词汇来形容他，就是这个人呢，是属情欲的，也是属于啊。那个情欲滚沸如水的，类似于这样的人物，我们知道这个词呢，最早不是形容那个以扫的，但是用在他身上呢，也可以说那个很贴切。这情欲滚沸如水呢，不单单是指男女方面还指着冲动下结论呐，冲动有行为各方面的表示。那其实呢，你知道以扫为什么失去产业，最后是在。那个西尔山是在以东地，在那个地方，他和他的后裔就一直在那里。你知道吗？一是伟大上帝的命定，因为呢，那个就是那个利百加Rebecca 在怀孕的时候，那个由于两个孩子在腹里那个腹肚腹里面争，后来神就告诉了，提到说两个族两个国在你的肚子里啊，吓人不？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面是两个族、两个国，哎，然后呢，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我们就说呀，为什么伟大上帝的命定极其伟大？人其实不用争。按雅各呀，其实他不需要用自己肉体的这个头脑、智慧和手段去争这个名分或者是祝福，就都会落在他身上。但是人呢？不争是做不到的，不争就不是人了，你知道吗？人一定会，那么一定会呢，你未来就要有功课。 相应的有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人会说，你出来混啊，是要还的，有些东西将来要真的要还的。那雅各后来非常多的有些这些被还的经历，你还记得雅各曾经跟法老说话，法老就非常惊奇，这个老人家一瘸一拐的，结果就是却是大宰相的那个父亲，结果那个法老就问雅各说你啊多大的年纪啊？结果你知道雅各说什么？雅各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很多人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雅各说：“我那个平生在世上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地上的日子。因为大家如果看亚伯拉罕时间挺长的，然后呢，以撒时间也长，但是呢，雅各时间不长，147岁，蛮少的，又少又苦。其实有一个英文翻得非常好，叫做 ‘short and evil’。short，短。”少，年岁少，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 evil？evil 就是邪恶的意思。哎，evil 就是邪恶的意思啊。哎，就是那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哎，救我们脱离凶恶。evil 是邪恶的意思。那请问雅各的生命生平邪恶吗？其实雅各不邪恶，但是雅各呢，我要告诉你，因着他心地。曾经有过狡诈，还有弯曲，到后来他就不得不面对好多邪恶的事，他必须得经历。你会发觉后来，他被那个哥哥恐吓，带着惧怕逃跑，然后呢，走到中途，夜里做梦，梦到天梯，那是在那个伯特利，然后到舅舅家，哇，20年受到很多苦待，然后等到再回来，要面对。自己哥哥哇，带着那些那个好汉的，就从水泊梁山下来了，就来迎接他。这迎接可不是好事啊！按照雅各而言，这都是他要面对的。然后紧接着在世间，邪恶更加巨大。虽然比努以勒的经历已经经历了，但是该还的仍旧不能不还。你会发觉碰到什么了？自己宝贝女儿被当地的恶少给强暴。然后再后来，然后呢，几乎被当地的迦南人差不点儿、差不一点儿的就灭族啊！哎，都是神的保守。然后一路下来，然后呢，就又发生什么事情？哇，他的那个太太啊，拉杰的那个乳母，好像那个去世嘛。然后呢，那个拉杰去世，然后呢，一路再下来。然后呢，那个刘辩上他的床，还记得吗？刘辩是跟利亚的那个使女上床，不是跟拉结的。然后再往再后来，那个雅各经历到的那个最高的那个邪恶，就是他最爱的儿子，甚至他给他做了彩衣的，被自己的10个儿子伤害。当然，在十个儿子当中。其中有两位处于比较温和性的角色，一是刘辩，二是犹大。大家在读经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而在那10个儿子当中，其中谁最为厉害呢？一是西面，二是利未。这两个人在当时要置约瑟于死地的事儿上，应该是十个儿子当中那个占主要角色的。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些啊。那么你看雅各这所有的经历，当他说我的生命的日子又少又苦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他必须得面对非常多的邪恶。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其实伟大的上帝在他身上仍旧已经有计划。那么以扫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以扫是一个啊，你会看到这个人大大咧咧，然后不把伟大上帝的命令放在心上的。所以，当他丢掉、扔掉、故意放弃掉自己的长子名分的时候，圣经当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不喜悦，因为他没有看重自己啊长子的名分。你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读圣经啊，就一定要知道，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就像我们今天参加手机计划，它是一个套餐。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着。 的几样重要的东西。作为雅各呢，其实他当时啊，可能最羡慕的只是套餐当中的个别的，比如说套餐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父亲如果是在啊还在，但是他身体不怎么好，人若是在家里面要向耶和华神献祭，那么呢，长子就可以替代爸爸来献祭，你知道吗？这很有荣耀啊，让我没有让你，那因此你就得听话哟。所以呢，代父献祭那个人就有资格呀，就有地位啊。然后还有，父亲一旦死了，承接家里主要产业的，就是这个长子。然后呢，最少不过，也是双份儿，别人只是单份儿。那雅各呢，他在说眼界上可能没有当时看的那么遥远，可是，在长子名分当中，其实还包含着另外一件厉害的东西。那个更厉害，就是弥赛亚将会生在长子的后裔中，所以你知道吗？作为后来的以色列人，他的概率就太高了。那个概率应该说太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家以色列人，那耶稣基督究竟生在谁家呀？很不敢保证。可是呢，在以扫和雅各当时只有两个可以成为家庭的人物当中，不是出于这家，就是出于那家。你说那时候关键不？你说，就两取一，未来将会生出弥赛亚来，你看关键不？这就说明了抉择的重要。哇，你知道吗？当以扫放弃这个套餐的时候，他放弃的好像是我不在意为父亲献不献祭，代替父亲献不献祭，我也不在乎。干脆父亲的时候死的时候，你拿两份或者我拿一份，我不在乎。可是你不在乎的，不单单是这些，那最重要的结果被你不在乎，那个最厉害。所以你知道吗？圣经当中为什么后来整个通篇里，从那个创世纪里一直到马拉基书，当提到以扫的时候，都有种鄙视的一种惋惜，然后近乎于鄙视的一种态度。就是这个人呐，简直不值得一谈，就是不值得一提。这个人呐，就是太差了，那么重要的被他放掉了。哎，所以我们要看到以扫怎么样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而且以扫到后来啊，虽然他的父亲的祝福被他弟弟用骗的手段给夺去了，可是再过了一些年，当他弟弟走到他乡去了，一走就是20年。你知道吗？以扫这个人呐，慢慢慢慢的，他就从恨他弟弟，转为怎么样了？可想我弟弟了。他其实是对弟弟真的想念，所以后来他迎他弟弟来，绝对不会。你如果要是做一些文学的演绎就错了。那说是以扫坐在那个希尔山的那个土匪窝子的那个威虎厅里。然后他的座位就是一张虎皮，当然我们是开玩笑啊。然后一听有下面有人报说你弟弟那个一家从那个哈兰回来了，这你打算怎么对待他？结果以扫把身上的大氅那么一掀，说哎，我要给他一个好瞧的。然后于是他带着那个一班人马，大家知道那个男丁有多少人，一路从希尔山那个路程不远不近呢，一路过来迎他弟弟。你这么演绎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演绎应该是什么呢？以扫一听到他弟弟回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整个的肉体的那个情分就出来了，就哭啊，就热泪盈眶啊，终于弟弟回来了。于是他带着，也许你会问，带那么多兵丁干嘛？那么多手下的干嘛？他是为了向他弟弟展示说，弟弟，你走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带了很多人口，包括牲畜，怎么回来啊？阵仗不小，但是哥要给你看一看，哥混的也不错，真的，哥混的相当不错。你看哥带的那个人马是不是？然后后来包括拥抱了、哭啊，然后呢，那个为什么送我这么多礼物？这都表明那个雅各的真诚，还有他的丰富嘛。然后以扫是极大的那个要怂恿他弟弟说，跟哥到那个希尔山去看过去，到那儿去看看。 其实姨嫂是非常真诚的，就想让自己的弟弟看看自己现在风光到什么地步。其实姨嫂在希尔山，在以东地那里，她可快活了。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她可算找到她人生的命定了，知道吗？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就说过，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的命运。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的命运，那也许大家搞不懂的就是，那为什么伟大的上帝要命定那个以扫上希尔山呢？却让那个雅各承受全地呢？我告诉你，在这里呢，别问为什么，圣经没有回答，若回答只有一个，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个作者。他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也是论到上帝的主权。他说：“神说了就说了，从来也不和人商量。”阿门。伟大的上帝说了就说了，计划了就计划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从来不和人商量。他的主权，好吗？相信他的主权。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我们就看到约瑟啊。在约瑟的身上呢，就请你注意他的几个方面，哪几个方面呢？他在家的那个蒙宠爱，然后呢，后来他的受苦受辱，然后呢，还有他的荣耀，他的升高。那在这个人身上呢，你特别可以看到啊，就是那个神儿女最好的得胜的这个表率所在。那另外呢，在他身上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看到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表记，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就那个第七个方面，其实我就讲到预表和表记，我就预先告诉你们一声，什么是预表，什么是表记，好吗？那当我们提到说，在摩利亚山上，那个以撒是表记，是预表，然后呢，那个公羊是预表，是表记，都在指呢，包括约瑟是预表，是表记。其实都要强调一个中心的真理，就是要强调说，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个具体的人事物，它其实呢，按照它的整个圣经的布景，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圣经当中论到这个人，就不仅仅是单独的只是在强调这个人他个人的资料而已，其实他被可以被放大，可以被投射到。别的人身上，那特别呢？当我们看到像羊啊、像牛犊啊，然后呢，甚至像水呀、像石头啊，那个还有呢，像鸽子啊，像那个像具体的人物啊，当我们说他们是预表和表记的时候，我们是在强调他们，就是在他们虽然论到他们的记载是出现在旧约里，可是他们却指向新约当中的真理，哎。那个在新约当中出现的角色，你可以预先的、隐藏性的，先在旧约里被看到。那么，所以呢，当你在羔羊的身上看到基督，当你在约瑟的身上看到耶稣，你都能够有所联系。这个有所联系呢，就是你在这个不同的物体，包括人物身上呢，你找他身上的那些共通点，找到他的共通点。什么是他的共通点？你比如说，羔羊，他的无罪、他的无辜、他的纯洁，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草场上，当看到有一个小羊羔，哇，白白净净的，你抱在怀里，你就会发觉啊，哇，你马上就要吃这羊羔肉，你要把它杀了，它还没长大，你就把它杀了，好无辜啊！哎，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恨我这张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想吃牛肉，还想吃羊肉。有时候一想到这些可爱的生物啊，就不怎么太想吃肉了。哎，为什么呢？很无辜啊，很可爱啊。那如果你说把它投射到耶稣身上，你就会发现他的无罪，耶稣身上的他的无罪，他的圣洁，他的顺服。所以这都是什么呢？他的互通性，发现没有？那么在那个预表和表记。的物体和人物之间呢，也有不互通的地方。你知道什么不互通？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情形啊，我们预先讲一下，我们还没有提到出埃及记。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个人物就很可以拿来可以做基督的比较，在很多方面非常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人摩西。你说他像不像？像，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他身上好多的方面呢，如果一对照起来，相似的地方那个多呀。但是不同的地方，就他带以色列人经历的是律法，耶稣基督带我们神的百姓进入的是真理啊和恩典，啊，这个有所不同啊。那么还有，你看耶稣跟那个摩西两者之间不互通的地方在哪儿？比如说，摩西曾经第二次因为发怒，受不了那群悖逆的百姓了，就击打磐石。其实。他击打一次就行，可是第二次他击打，他第二次呢，其实吩咐一下就行，结果很可惜，结果很可惜，你知道吗？哎，结果他击打，结果这一击打，神就认为你没有尊重我，后来的结果就是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区。哎，我们当看到这样的情形，你在耶稣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有个别细节没有尊重上帝的旨意啊什么的，你完全看不到。所以呢，在预表和预表的事物当中，你会发觉两者互通，有互通的部分，但是你要把有些个别的地方把它取掉，它是不互通的。哎，那我们在约瑟身上呢，你就会看见非常多的一些地方，非常的像耶稣基督，比如说他的蒙爱，他在富家的蒙爱。我们不多讲，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在神的家中，在父的怀里被叫做父的独生爱子，是不是？哎，那另外呢，那个受辱，当那个约瑟被出卖，然后呢，后来呢，直到进入了法老的死刑的监狱里，我们看到他都是什么呢？不断的受辱，达到最底部。那么呢，那约瑟在法老的那个监狱里呢，很可以，与我们教会当中，如果你会背《使徒信经》的话，《使徒信经》里面论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有讲到，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然后紧接着说什么呢？降在阴间，所以这就如同约瑟下坑和下监狱的经历一模一样。但是，耶稣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哎，然后呢，将来必从那里降临，然后他会审判或认死人，啊，那么那约瑟呢，他是用他人生来做表现的，那就是他后来离开法老的牢狱，被重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哎，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瑟身上啊，你会看到那个蒙爱、蒙宠，然后呢，受辱下坑，然后呢，又荣耀啊高升，那个被重用的这一切的经历，非常的像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经历。我曾经听到一个老牧师的培灵会，他就用三场聚会来讲。约瑟的蒙爱、受辱和荣耀升高，哎呀，讲得可好听了。这个老人家呢，那就在北美，应该已经回天家了啊。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就请大家注意，不仅仅在他们身上只看到他们自己而已，还要看到他们身上所预表的那个未来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对这个人物来讲是未来的，对我们来讲是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时了，就是耶稣基督啊。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这个。那我在今天呢，当离开以后呢，当那个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呢，一个大致的一个，请大家那个注意的，一个情形，就是你注意一下啊，我们这里列举了圣经当中这一系列的。就是那个预表和表记的这些事物，像预表基督的，还有预表圣灵的， 还有呢，预表都会的，哎，大家呢都可以看一看，啊，然后呢，像那个第八讲啊，其实我是把它揉在刚才的那个几位属灵伟人的这个内容当中了，所以就愿意大家呢把这些呢有所揉合，等那个下礼拜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没有讲的内容呢稍微提一下，然后呢解释一下呢第九个方面，我们究竟呢？对待创世纪的时候，怎样看？有几个难解的地方，像创造的日子，你看究竟那时候的日子是24小时呢？每一天每一天总共6天，到第7天，还是每个日子等同于一个地质时代呢？哎，可能有人有不同的结论。还有分别上述的果子，为什么人一吃了，结果眼睛就亮了，结果就从伊甸乐园当中那个地位就丧失了，为啥？哎，还有呢，圣经当中还讲到啊，神的儿子，哎，讲到神的儿子，哎，蛮有意思啊。另外还有呢，族长们的年代，如今呢，如何被确定，我们就会呢稍微跟大家提一下。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出埃及记当中。哦，因为时间的限制呢，我就会把有些东西揉在一起，也讲得比较快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啊。愿主与大家同在。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我们的上课又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讲得比较快，也比较省略，就求你借着我们个人的读经和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更多的能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还有伟大。你真是爱我们的伟大的神，你也是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好的神，我们爱你，因为你爱我们。主啊，马上下个礼拜也就是这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到来了。春节，春天，新气象，就让我们每个蒙恩的个人，还有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在2024年，是吧？经历你更多更多，就像我们真像你的古人以诺和挪亚那样，学习在自己。有生的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都选择与你同行。谢谢你的爱，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赐我们整个美好的一周。然后呢，祝大也愿圣灵将那个春节的美好的喜乐祝福流淌那个分递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和家庭中。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